二十八章它大概我把它分为四个小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它描写到非利士人他们聚集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那在这两军的对阵当中，我们从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亚吉对大卫的这个对话，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逃难，他逃到非利士亚吉王那边啊，当他的手下。那在这两节当中，当然亚吉他要出兵攻打以色列人，大卫作为亚吉的臣下，他只好啊听亚吉的命令。所以亚吉呢，他就号召大卫要跟随他，随他出战。那大卫他对亚吉说，他所能够做的，亚吉王应该相当清楚。那这句话代表着大卫把他曾经打死过非利士的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件事情，让他声名远播。所以亚吉呢，他也深知到。就征战来讲，大卫他的确是一个勇士，所以他在二节这里亚吉呢，他就替大卫做他的护卫长。那护卫长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安置大卫作为他头的一个护卫者。那头代表着亚吉他本身，那大卫。做亚吉头的护卫者，那我们中文把它取其意就是当护卫的这个领袖。那在第三节这边，他又重复的二十五章所描述的，他描写撒摩耳死了，以色列人为他来哀哭，把他安葬在拉玛。因为这是撒摩耳的故乡，把他葬在那里。那扫罗他曾经他下令过，他驱逐国内一切行巫术和销毁的在这边就特别的提起扫罗他曾经这样做过。按照无论是生命记或者说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训练，除了亚威以外不能够有别的神，所以这一些行巫术销毁，这是敬拜亚威以外的神明，所以这是神所明令禁止的。那扫罗他作为以色列人的王，他也清楚的这个训练所以他也曾经下令过。那我们这边说他不容行巫术和销毁的，那不容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驱赶他把他驱走。那如果由第九节销毁的妇人所说的，那这个驱逐呢，就包含着他把行巫术和销毁的要把它切除，把它处死。那在这一段里头，他谈到了这个非利士人他们聚集在苏内安营，扫罗他也聚集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基利波安营。那就这个地理位置这边要如此详细的记载，因为苏内呢它是位于哈伯山的南方大概八公里左右。那这个基利波呢它更是在苏念的东南方。那扫罗他看到非利士人的聚集呢，这里经文说他从心里呢他就感到非常的害怕他这种害怕呢是让他怕到发抖。那扫罗他求问亚威，但是亚威却不借的梦，不借的巫灵，也不借的先知来回答他。因为我们知道 神并不是不给扫罗机会，而是扫罗把他三番两次的来背逆神，他不听神透过撒母耳向他所说的话，以至于扫罗他被神弃绝。那神既然不理会啊，他转脸不去对这个扫罗有所应答。但是我们从28章的第八节以啊这个第七节以后呢，扫罗啊他就采取啊另一个步骤，在这里呢啊他吩咐他的臣仆为他啊寻找交鬼的，那这是啊何等的可悲。因为我们知道扫罗既然啊他在这个第三节已经说过他曾经下了这样的一种禁令，那他现在呢啊他反而吩咐他的臣仆要为他去寻找交鬼的妇人。那这里会强调交鬼的是妇人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就文章的一个结构对称来讲，我们知道亚威他透过他的祭司啊，透过先知，都是用这个男祭司啊来服侍他。那扫罗他现在是寻求啊迦南的神明，所以在这边啊，他就用一种对称性的，所以这销毁的妇人啊，是表明啊扫罗啊他是要另辟途径，他不再啊去寻求亚威的，这也是他公然的一种对神的反抗。那这里啊也让我们看到臣仆的一个回答，臣仆居然知道说在隐多尔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交鬼的妇人，那扫罗呢啊就命令臣仆呢啊，就经文来讲，就有两个人啊与他同行，那他们呢变了装啊，穿上别人的衣服啊，来到这个隐多尔这个地方。那这里为什么要谈到扫罗他要改变他的服装，穿上别人的衣服呢？因为隐多尔这个就地理位置来讲啊，他是要越过苏涅，因为隐多尔啊就地理位置他是在这个苏涅的北方。那刚才有谈到说以色列人啊是在这个基利托安演，那他们跟非利士人的营盘来讲，以色列人是在南边，非利士人在北边，那隐多尔啊是在苏涅的正北边。所以我们了解到扫罗他要到隐多尔，他是要越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以至于啊他要改变他的穿着啊，他也不能够带领大批的人，因为这样会引起非利士人的这一个疑心，所以他只带两个人。那这里也充满了一个非常矛盾啊，因为我们了解到就扫罗他看到非利士人的聚集，他是非常的害怕，那他现在为了要去求问交鬼的妇人，他甘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他这个只带着两个仆人，那改变穿着还要穿过非利士人的这个营地。那他们啊来到了这个隐多尔，扫罗啊他对妇人说，要叫他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啊为我招上来。那九节这个妇人呢啊他对扫罗的回答说，你知道扫罗啊他在国中呢已经把这个交鬼和行巫术的剪除，那你现在为何要陷害我的性命，要让我死呢？那扫罗呢啊他虽然作为以色列人的王，他竟然在这里啊是以亚威的名来起誓，他对妇人说啊，我指着永活 和亚威启示，你并不因这事受刑，所以这也是一种极其荒谬的事情。一个作为以色列人的王，竟然是一个亚威启示允许这个妇人用销毁的方法去行亚威所禁止的事情。那妇人当然他就询问保罗说是要为他招什么人呢？保罗他就说他要招撒母耳，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是素来拥护保罗的。那保罗他在刚开始他也是尊重撒母耳。那妇人呢他看见撒母耳，他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你为什么来欺哄我这个妇人他在这里他就明白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呢是以色列人的王扫罗。那扫罗他不但欺骗了这个非利士人的防线他来到妇人的面前他也没有公开说他是这个做王的扫罗，但是当他指明要呼召撒母耳从地里上来这个妇人他看到这里说撒母耳上来他就知道在他眼前的这个人是扫罗。那王他对妇人说你不要害怕，你看见什么呢？那妇人就来描述他所看见的。他说我看见神从地里上来。那扫罗问他说他是怎样的一个形状呢？妇人说他是一个很老的人他穿着长袍。那扫罗听到这样的描述呢他就认为那是撒母耳，他就脸伏于地屈身下拜。那到这个十四节从五节到十四节的这一段，那我们可以去看到说这个扫罗呢他求问于这个销毁的妇人，那他的这种行径呢是极其荒谬的。那妇人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也是极其荒谬的，因为他深知到既然神的律法王的律法都有这样的一个禁止，但是他仍然愿意用这种行邪术的方式来为扫罗来召唤这个撒母耳。那重要的我们从十五节到十九节的这一段，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非常详细的来描述从地里上来的这个人虽然把他称呼为说是撒母耳。那我要事先说明的，就经文来讲，既然在这个前面已经谈到说六节已经谈到保罗求问亚威，亚威他不借着祭司也不借着先知不借着梦来对保罗做回应，所以从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借着这个销毁妇人从地里上来的，虽然经文把它描写称之为撒母耳，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他是祭血的神，他既然禁止以色列人去销毁，就从没有让撒母耳从阴间返回阳间来向这个扫罗说话。十五到十九把它称之为这是邪灵的工作。那经文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描写那我等把这段经文讲了再来谈谈个人看法，供大家来做参考。 沈默尔他回答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啊，找我上来呢？那扫罗他的一个回答，他谈到他自己的困境，他如同啊被人所捆绑一样，所以啊非利士人攻击他，那亚威神也转脸啊不再理会他，那他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所以他啊在这里说神不再借着先知或梦来回答他，所以他要请这个已经死去的撒母耳上来，他要求得啊叫撒母耳来指教他，他要做什么才好啊，这是扫罗啊他想要去知道要如何做。但是我们看这里这个一边啊这个地上来的撒母耳说，亚威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那你何必问我呢啊，那这边所说的说是跟啊十五章那边叙述的啊是重复的，这里谈到说既然扫罗他弃绝亚威，亚威就弃绝他，那另选一个正合他心意的人啊，那十五章二十八节啊是这样谈，没有指出那个人啊，他叫大卫，这里就指出了这个人叫大卫啊，要把这个国夺去来展示给大卫。那因为啊扫罗他违抗亚威的命令啊，最主要的就是神啊曾经借着撒母耳来告诫扫罗啊，因为立他做以色列人的君，就是要让他啊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及去执行啊去报复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曾经在旷野击杀以色列啊在后面落后的软弱的，那这件事情是神特别透过摩西啊来告诫，等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得到了神应许之地，那他们要把亚玛利人的名从天下涂抹。但是扫罗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扫罗啊他却爱惜这个亚玛利人的王，那百姓啊啊跟他一样是喜好啊他们的肥牛啊肥羊，他们认为说把这些留起来要来啊献祭给亚威啊，这是他们的说辞，这公然的违抗神的命令，神是叫他们要把这一切口中有气息的包括人畜啊都要通通除灭，但是扫罗跟以色列人啊却是违反了神的命令。那这边呢啊这里的这一个撒母耳呢就把这样的事情啊再度的重复去说啊一次，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在于这个十九节啊，这里说亚威必将您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明天你和你的众子啊也要跟我在一起的，亚威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好，那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描写的一个用意呢，我们了解到这是邪灵的工作，因为透过销毁所带出来的，这都是我们称之为这是鬼的把戏。那为什么啊鬼所说的话啊跟以前撒母耳所说的话是相契合的呢？甚至他所预言的以后这个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也在战争的场上被非利士人杀死也应验了呢？啊，那我们了解到神他是独一的主宰，他掌理一切，固然是乌鬼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能够透过他所扮演撒母耳的角色来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了解到，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想， 鬼虽然有通天预知之能，但是他所说也仍然无法逾越神的定命跟定规，因为神老早已经弃绝了啊扫罗，所以鬼他所能够说的所能够做的啊，他也没办法去改变神的定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扫罗，他本来他是想要借着啊他的想法说把死去的撒母耳呼唤上来，来求问他，来指示他当如何做。但是我们从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一个称之为撒母耳的，是在诉说扫罗他的过错以及他最终的一个命运。他根本也没办法提供扫罗他如何去改变他的这一个啊他的结局。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切的来了解到，文章它是用这种奇荒谬的一个啊戏剧演出来描写到一个气绝神，最后被神气绝的人，他不论是见己乱投医也好，或者说啊他不甘心于神的定面也好，但终究啊他所作所为都会啊是咎由自取。所以啊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最后这一段，当扫罗王他听到撒母耳这番谈话啊，他就整个人趴在地上，他就瘫软无力。那这样呢啊有一昼一夜之久，他都啊食不下咽，都没有吃东西。但是因为啊他极其的害怕啊，害怕到就这里所说的，因为这是对他的一个宣判，那他的内心的瘫软无力。那这里也描写到说，他所求问的这一个销毁的女人呢啊，就对他讲，他说啊，我既然听了你的话，那现在反过来也请你来听爹你的话。那这个销毁的妇人呢啊，他就啊要为扫罗来准备食物要让他吃啊，但是扫罗他起先他不肯，但是经过他的臣仆啊，他随行有两个人以及这个妇人啊的再三来跟他请求啊，所以最后他接受了。那这个妇人呢就赶快的宰了肥牛啊，又擀面来做无酵饼让扫罗和他的啊两个臣仆吃，那他们吃了就啊当夜就回去了。那二十八章的故事啊就描写到这里。那我们啊接着来看这个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啊它仍然接近二十八章啊，因为它的就历史的这个演化啊它是同一个时间的。这里就谈到了这个非利士人啊他们聚集更多的这个兵丁啊他们聚集在亚伯。那亚伯这个地点呢啊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里，那是跟以利家族的这个啊这个以利家族败亡以后啊，那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跟非利士人打仗啊，但是总是打输啊。那个时候军中的长老呢啊他们啊就想说啊要把耶利哥啊迎来到他们的营中啊，或许可以来啊帮他们来打胜仗。那刚来的时候啊真的是振奋以色列人心，那非利士人打了败仗，但是非利士人后来他们自我鼓舞啊，他们认为说如果打输了他们就要做以色列人的奴仆，所以在那一次呢啊他们反而啊是打了一场大的胜仗啊，甚至呢啊以色列人呢有这个约柜呢 他们也产在哪一个地点呢？就是这里的雅图。所以菲利士人或许他们有先前的那样的一个经验呢，所以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打仗的好地方。因为菲利士人他们有铁车啊，他们是用马来拉的，那这在前沿来对抗的话，菲利士人他们是有100%的绝对的优势。那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耶斯列的这个泉水旁安营，那这里啊就特别的来描写到说，菲利士的众首领啊，那这些首领他对着这个加勒王亚吉啊，就来抱怨说，为什么要让这些希伯来人呢？跟在他们的行伍当中呢？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曾经也吃过这种亏因为在他们营中的希伯来人也曾经倒戈过这是记载在14:21那件事情。所以其他的首领啊，他们就反对他反对亚吉营中的这个大卫和他随行的人。那亚吉呢他对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他就极力的来推荐这个大卫他在这边说大卫呢，他自从投降他以来呢他找不到有任何大卫的这个缺点，那表示说大卫是对他极其忠心的但是我们了解到大卫其实对亚吉他是阳奉阴违，他所去讨伐的地方绝对不是他自己犹大的南边的那方的地方，而是他去杀亚玛利人去杀其他的人，那不留他们活口。但是他对亚吉的警告就是说他去侵夺这个犹大支派他们的土地，以至于亚吉他认为说那大卫他去杀他自己的同胞，他已经被以色列人所弃绝，他就会永远做他的臣仆这是亚吉他对大卫的一个判断。但是菲利士的其他首领呢他们仍然是发怒，他对亚吉说，你要叫这个人回到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与我们一同征战，因为他们害怕说在战场上如果他又想要回到他自己的主人那里呢，那他要带什么礼物回去呢？当然就是带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头回去所以众首领这些菲利士的众首领他们是理解到大卫是以色列人他有可能再度的政权倒戈，所以就不容许他来跟他们一同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亚吉呢亚吉他对大卫从6节以后的这一段对大卫的谈话呢，因为大卫是他所倚重的人，也是他所认为可以信赖的人，那现在他其他的这些同族的领袖是不信任大卫，那他只好他安抚大卫。那这里也呈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的王他竟然是指着永生的亚威来起誓他是为了要对大卫来褒奖，他说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是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看过您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并不喜悦你，所以你可以平安的回去那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亚吉呢他绝对不是信奉亚威，但是 他这次指着亚威的名来起誓，来对大卫说话。那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为什么文章要这样的一个描写，它是凸显出这一种荒谬。那大卫他在威士的这些荒谬的事情，跟二十八章保罗他所做的那些荒谬的事情，他是要来做一个对比，但是他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的，以及他们所带出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大卫呢他对亚比当然是用质问的口吻说自从我在你的这个手下做你的手下，那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好让你呢不让我跟你一同出去征战呢？大卫说这句话是挺奇怪的，因为如果就政治语言来讲，当然他是要绝对的来效忠亚比，但是如果真正的亚比他要让他去跟保罗王对阵的话，那是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场合？所以大卫呢，他说要跟他一同出去征战，因为非利士人的敌人，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以色列。那如果大卫他是忠心于非利士人的话，那他一定避免不了要跟以色列人正面对决。这是充满着这种诡谲的一个地方。那亚比呢他仍然是安抚他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那只是非利士的首领并不喜欢你，所以不可以跟我们一同出战。也因着这样，你要跟你的这些仆人随同你的人呢，你们要回到你自己的这个地方那亚比是跟他讲说，明天早晨呢你就要回去吧，不要跟我们一同出战，因为其他的非利士首领他们不赞同你加入我们的这个军演当中。所以大卫呢以及跟随他的人，他早晨起来就往非利士地去了。那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就往这个耶斯列去了。耶斯列它是一个大平原，也是一个主战场，那它很适合非利士人他们的战法，因为他们是靠着这种铁车是罗马所来拉的这个战车铁器。那我们来回想这个二十九章他所教导我们的，以及他当中所强调的，以这种荒谬的剧场方式他来教导的这个内涵是什么。一个非利士人的王他的敌人是以色列人，那大卫他因为迫于无奈，他要去投靠非利士人，那难免他们最后一定要跟保罗对垒的。但是我们了解到神奇妙的一个作为，他透过非利士的众首领的反对，他免除了大卫他会跟保罗正面对决的这种矛盾场面。那在这里他也透过亚比一个外邦人的王竟然会以亚威的名来起誓，来夸奖大卫，那这是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了解到这也是亚比他的一个笼络的手法，他不是真心诚意的来敬拜神的人。那用亚威的名来起誓，他只不过是来讨好大卫因为他希望大卫永远跟随 在他的这个身边。那我们了解到说，大卫他在外邦之地，他是不可能来侍奉亚威真神的，因为他寄人篱下，他受制于人。当非利士人要聚兵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他非得如同28章亚比对他说他就要跟在他身边。那这一次如果不是神他的介入，那大卫他口口声声说他不敢来加害亚威的受膏者，虽然他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敬畏，他也愿意这样来遵守。那如果29章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的话，那他的处境是危难的，除非他又再阵前倒戈一次。那我们看到28章，扫罗虽然他在人前他如同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君王，他带领以色列人对抗他们主要的敌人是非利士人，这表面上看来是为国为民，但是当他的这个内心里头，他所做的不合神的旨意被神所弃绝的时候，他却是转向寻求别的神。那这样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我们作为一个信靠神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在这个世代里头，就正如28章的15节到19节，邪灵的工作，他能够说出跟神透过真正的掌握而说过的话是一样的，那他所说的预言也会成就。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去听他的话去寻求他吗？这绝对不可以，因为28章就是在教导我们扫罗他的一个罪不可赦的这个缘由。那也让我们去了解到说，邪灵他的工作是极其的这种神秘的，他让人看不清楚说到底这个撒摩尔呢他是真正的撒摩尔死了又上来吗？那经文他绝对不是在强调这一个，因为圣经上从没有说神从地上来就是那个销毁妇人用销毁的方法。那既然神他是祭血的神，28章15到19这一段撒摩尔的说话是一定是邪灵他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因为在这一个世上，当邪灵工作这么厉害，他会透过各种官宣问卜甚至其他权贵之事来迷惑我们的心。那如果我们今天离邪，那扫罗他的结局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扫罗他得到了虽然说有所谓的撒摩尔上来跟他说话，但是又能够改变神，又能够指教他如何做。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只有对他的一个恶行的宣判跟他最终结局的一个预言。那我们反观29章的这一位大卫，他也有他的矛盾之处，但是大卫他是被逼的，他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就如同是一个叛国者，是一个与亚威产业无分的人，但是绝对不是大卫的本意，他是受逼迫，他是在一种窘迫底下，虽然他行事他对加特的王亚吉来讲是欺骗是诡诈，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仍然不敢跨越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诫命， 他不敢杀这个亚威的受膏者，不敢去伤害他，他也不敢去伤害自己的同胞，也就是亚威的选民。那虽然他在非利士人亚比的这个手下当仆人，那他所做的让亚比王感到他是忠心的。那亚比虽然他看大卫的一个行事为人都值得信赖，那这是人看人的一个层面。亚比他这一次的一个出生如果说不是神透过非利士众首领的一个阻拦，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大卫他的一个处境就不晓得要如何来扮演怎样的一场戏。但是我们感谢上帝，神一个心存敬畏亚威，乐意来遵守亚威律例典章的大卫，纵然他也有他的困境，但是神却是为他来出手。当然大卫也有他的软弱之处，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他的结局跟保罗是不同的，所以这也作为我们一心寻求来遵守亚威律例典章的人的一个安慰。纵然我们肉体上有软弱，纵然我们在环境上会遭受到许多无法预期的这种困境跟危险，但是只要我们心存亚威的道，愿意来寻求亚威，依靠他信靠他，不敢来逾越他所境界的话，那我们也能够从29章里头